客号2CT1专题：基督徒如何看同性婚姻？
在前面还有一个问题。
啊，很高兴今天我们请来了陈秉忠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啊，陈牧师1998年毕业于 UCLA 生物系，2003年 UC Irvine 分子生物博士毕业。之后任教于社区大学，教导生物与生物科技等课程。2005年，他蒙神呼召全时间服事，和妻子 Sharon 一起在美国台福神学院，就是现在的正道神学院，接受装备，主修圣经研究。大学毕业后，他在母会恩爱教会服事。但哦，对 ，IN， IN 教会服事担任华语坛的传道，2011年在 IN 教会开始了1.5代堂会的服事，现在他是 IN 教会1.5代堂的牧师，陈牧师喜欢运动、旅游等等，今天他给我们带来的题目是基督徒如何看待同性婚姻。先让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讲员陈秉忠牧师。
谢谢，我就带去。好，对不起哦，好像位置不太够，因为我可以了解，其实我没什么名气，所以他安排我一个不够坐的地方是很正常的。对，那就要麻烦大家，可能如果可以的话，就搬那边还有小椅子，那就是很抱歉，我也不知道哪里可以再搬椅子哦，我也不熟这里。对，那可能也许这个 topic 比我吸引人吧，对，所以今天来的人比大会想象的多。那谢谢Lily 刚刚的介绍哦。那我在神学院的院长的师母其实坐在这里，害我很紧张，我本来没什么紧张的。对，好，那我想大家应该都来对地方，就是基督徒看如何看待同性恋。我知道这一堂在吃完饭之后特别容易想睡哦，所以如果你睡的话，也那个罪也不在你的身上，所以没关系。我知道大家其实这时候要能够 stay awake 其实是很困难的。好，那我的语言主要是会用中文，那但是因为我自己受的教育几乎都是英文，所以可能有些词我如果比较会用英文，我就会用英文说。但是我的讲义跟 PowerPoint 应该主要都还是中文。那如果有什么词需要问就可以问，没有关系。OK， 好，那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天父，我求你，的圣灵自己在我们中间来运行，在我们人的尽头是你的起头，在我们没有答案的时候，我们知道你有答案。祝福我们今天下午的时间，给我们好的体力，也给我们有好的 discussion。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好，那大家应该都来对，就是说基督徒如何看待同性恋。那我先先稍微让大家，这不是我要测验你们啊，就是说，如果我们先想，就是说，极右是保守，就是你是非常非常保守看待这个议题，然后在这边是非常非常的开放，假设是这样 ，OK？ 那你自己会给你自己就是负十到十，大概是哪一个 number？ 那跟你旁边的两三个人，就是讲，就稍微讨论一下，你觉得你大概会把自己放在哪一个 number， 然后为什么 ？OK？ 那这不是要去 judge 别人，不是要说，哎，你怎么是这样子？对，就是就当做一个 icebreaker。OK， 好，那就跟旁边的两三个人稍微讨论一下，然后你等一下也不用，没有一定要你公开，没有关系。OK， 好，那就请大家可以跟旁边的人，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跟旁边的人认识一下。哎，对对对对，非常好，你已经讲出来。
不知道你是要我们，
非常好，你是专家，没有错。对，这等一下我会讲。啊，讲义还有啊，讲义还有，没有拿到是不是？ 这还有，我还有印更多，如果很需要。如果有人没有讲义的话，就举手一下。OK， 好，谢谢大家的讨论哦。那其实刚刚你们，我听你们的讨论，你们已经很多人都已经是专家了。哦，讲义在后面，在你们已经讲了很多的讨论，或者是问的问题，都已经是非常内行，所以非常好。那我稍微问一下 ，OK， 你不需要，就是你如果不想举手也没有关系。你觉得你如果在正三以上的话，可以举手一下吗 ？OK， 好，对，正三以上，就是你觉得你是蛮保守，在正三以上 ，OK， 好。你觉得如果你在正三跟负三中间的，可以举手吗 ？OK， 好。那如果你觉得你在负三以下的，可以举手吗 ？OK， 好，非常非常好，谢谢。所以我们还蛮 diverse 的，就是蛮多的人都有不一样的想法，那非常好。那今天我会大概分三个大的题目来讲。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价值观是建立在什么东西上面。那我在这个东西当中，我会讲一些关于是不是基因遗传等等的。那第二个部分，我们是会从圣经来看。因为基督徒我们毕竟还是要回到圣经，就是圣经真的反对同性恋吗？那如果是的话为什么？那第三个是我们的回应。那中间有部分我可能会跳过，会讲比较快，因为我们毕竟有一个时间的限制。我们时间是到1:50，我都有点忘记我们是到几点，到两点。 OK， 好，到两点。那我来确认一下，这边也没有钟是不是？哦，有在那边。 OK， 好好，那我们就开始来看哦。那我们就先讲我的价值观是建立在什么。那我先问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反对同性婚姻？因为我们反对同性恋，对不对？所以我要先把这两个东西分开，因为同婚跟同性恋是两个不一样的议题。这样讲，大家懂我的意思吗？你可以反对同性恋，但是不见得代表你一定得反对同性婚姻。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在我们的价值观当中，有没有很多你认为是罪，但是在法律上不是罪的东西？一堆，对不对？我们是不是没有一个立法是反对，是要处罚人家说谎的？大部分没有嘛，对不对？除非你的说谎是一个你签了什么 contract， 对不对？对，所以就是我先给大家一个观念，就是你认为这个东西是罪，跟你认为要去立法限定它，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这个我们要先分开来讲，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开始的题目是说基督徒如何看待同婚，那我们就要看基督徒如何看待同婚跟基督徒如何看待同性恋，其实是两个不一样的议题哦。因为一个是社会议题，一个是我们的信仰的道德议题。对，这两个东西不一定要等同，这个我等一下会再回来讲。所以我们反对同性婚姻是因为我们反对同性恋，对不对？好，那为什么我们反对同性恋？为什么基督徒要反对同性恋？好，对，不合圣经嘛，对不对？这不是 trick question， 大胆的讲没关系，因为我们认为它不合圣经，对不对？不符合圣经。好，那如果把圣经除开，我们为什么？假设今天我们要跟一个慕道友，或者是跟一个就是一个不是基督徒，或者是他才刚信主，他对于圣经的权柄跟圣经讲的话，他将信将疑，或者他不认为圣经是要他人生的准则，那我们为什么反对？好 ，OK， 这是一个好，对，因为繁衍下一代，还有呢？违反自然。
还有我觉得很多的，我先讲，我先讲，我们是课，因为我们讲这个，我如果这样讲，我甚至讲只要同性婚姻，我是赞不赞成有一个法律可以同时接受，说一个人可以有一夫多妻。
好，
法律如果这样的话，这个也不需要反对，或者是我们有两夫两妻，我们可以选喜欢，我可以喜欢谁，我就可以跟谁在一起，法律上根本就可以这样子讲，作为合法。
好，非常好，对，其实你们讲的都非常好，对，就是证明我有先知性的恩赐。你们讲的东西其实就是我这三个东西，对，没有啊，开玩笑，我没有啊。OK， 第一个就是违反自然的现象嘛，对不对？因为它是 against nature， 对不对？这是我们第一个我们可以去反对的。那我要先稍微讲一下，它是不是 against nature， 其实是一个 debatable 的东西，对不对？因为其实大自然界，那我自己是学生物的，我也没有一个 exact number， 但是据说至少有200到400个动物的物种是有同性的倾向， 或是同性的行为在自然界当中，所以它是不是违反自然现象，其实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这样大家懂我的意思吗？这不是一个铁的定律。OK， 这是人的道德逻辑上认为它违反自然，但在大自然界其实这个现象在别的动物身上是普遍的，这是第一个。好，再来就是人类有传宗接代的需要，对不对？这是刚刚讲的非常好。那确实可能你在某些国家，比如说台湾好了，它是比较低的生育率，可能我们觉得这是重要，但是以世界人口来说，世界的问题是人太多还是人太少？
太多，
对，是 overpopulation 嘛，对不对？地球接下来50年会遇到的问题是 overpopulation，所以如果就算我们让同性恋从现在说大概的 5% 一直成长到 10%20%， 其实人类也不会灭亡嘛，对不对？因为其实说不定对人类的地球是更好的，在接下来的50年，对不对？就是说这个是不是一个好的说服人，这是一个 question mark， 对不对？因为对华人来说传宗接代是重要，但对世界对地球好的话，如果人口少一点也未尝不是好事，我们要去说服人家，这个就是需要去想的，对不对？因为这对他来说不见得是他认为的。对，好，第三个就是同性恋不是天生，是心理受伤的产物，也会造成个人以及领养的后代心理不健康。对，那到底同性恋是不是不健康，他会不会造成他领养的后代不健康？其实以科学或者是以社会学来说，我们不知道，因为现在的同性恋他们都没有在一个完全健康接纳他们的环境长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证明这个，我们必须要有接下来50到100年，整个社会，你的爷爷奶奶、你的同学都完完全全的接纳他，那100年后他是不是不健康，我们才会知道啊。这样讲，大家懂吗？如果我们说现在因为他这个是不健康，但是他的不健康有可能是因为他的爷爷不接纳他，他的爸爸妈妈不接纳他，他在同学校被同学笑啊。对，就是说社会学上面我们没有去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因为我们并没有这样的环境。完全接纳的环境在欧美也是过去10年才开始渐渐往这边走。那到底这样对他的以后他的健康，一个同性恋跟异性恋长大的人到底哪一个会比较健康，我们现在不知道。对不对？就是说逻辑上我们要去说服别人，现在我们其实没有那个数据可以去说服别人。对，我不知道这样讲大家是不是懂。那接下来刚刚其实有讲到一个东西叫做滑坡理论哦，就是叫 slippery slope， 就是如果我们拿掉了一夫一妻，那是不是就代表可以多夫多妻，对不对？一夫多妻或是一妻多夫，这是一个叫做 slippery slope 的理论。对，如果我们拿掉一夫一妻，那但是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要跟一个非基督徒去讨论这个东西的话，那我们也要面对一个事实，人类在过去几千年或者几万年的历史当中，大部分的时候是容许 either 多夫或多妻的，就是说一夫一妻的社会是在近100年才是成为这样子的。这样讲大家可以同意吗？对不对？那然后我们来看，就算我们基督徒把圣经丢出来，实际上圣经反对同性恋的经文的明确度是比反对多夫多妻来的明显太多了。再这样讲，大家可以同意吗？如果你要看整本圣经，上帝很明显反对同性恋，上帝是不是很明显反对多夫多妻？没有那么明确，我们只能够说，如果你看整本圣经，上帝的心意应该是希望一夫一妻，但是多夫多妻是不是一定是罪，我们其实没有那么明确的圣经的根据要去说服别人哦。我知道我这样讲大家可能不见得很习惯，但是这是一个事实，就上帝反对同性恋是很明确的，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经文反对多夫多妻的，上帝反对奸淫，但是反对多妻的理论，其实你需要熬，你需要说，上帝的心意应该是要一夫一妻的，对，这大家懂我的意思吗？
一根骨取出一根，没有取出两根、
是，没有错啊，没有错。所以我们能够说，上帝的心意应该是一夫一妻，但是上帝从来没有说多妻是罪哦。
我们都在罪里面，我们是罪人后代啊。
我同意，但是上帝很明显说同性恋是罪，上帝从来没有很明显说多妻是罪。我不是支持多妻，我只是要我们面对一个事实，就是说我们应该上帝的心意是这样，但是上帝并没有那么明显，就是我们要跟一个不信圣经的人去 argue 这东西，其实 我们没有那么明确的一个，我们可以说这是上帝的心意，没有错。所以 even 把圣经带进来，其实这个都是很困难。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撇开圣经，今天也要跟一个非基督徒或是一个刚信主的基督徒要说这些东西，其实是非常难convince他们的。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事实，就是说如果不是因为圣经，我们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道理是我可以去说服别人的。如果你有，你可以让我知道，但是就是说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会留在这个里面，但是这些东西其实对于不信圣经的人，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很好的 argument。 OK， 这是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先面对的，就是说我们用科学或用社会学或用逻辑，其实如果我不是基督徒，如果我不相信圣经，我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反对。
我上次有被人家敲鱼过，说你是不是基督徒的反对，我说不是，我从小在一个爸爸跟妈妈在这样长大，我就认同爸爸妈妈这样很幸福，
是
我，所以我觉得我认同，我不敢过，我在这样这样长大的，我就不能说谎，
是
在这样一夫一妻爸爸妈妈很相爱的情下长大的，我觉得很幸福，
是
我必须坚持，
是这样。Yeah， 其实这像我讲了，这个是我们个人的可以的 argument， 但是以科学的 argument， 那我们怎么知道他两个都是男生，一个扮演男生，一个扮演爸爸，一个扮演妈妈，你怎么知道他一定不幸福？就是说以科学跟社会学，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还没有办法证明这一个，我同意你说的啊，但是我们不知道那样的小孩长大是不是一定不幸福。如果全社会都接纳他们，他的爷爷奶奶，他周围的同学，他的老师全部都很接纳这样子的小孩，说不定他也觉得他很幸福，不是没这个可能。我只是说我们没有足够的 data 去反对这个 argument， 但是我同意你说的，
我对这个不怀疑，如果大家人都接受，是我们婚外之情都是可以带给我们快乐的人，我们不是讲没嘛，甚至说那样我们是可以继续
付出，是婚外情当然是另外一个 issue， 那我现在只是在我们就是就事论事，就这个来说，你讲的没有错，好，所以是回到我们情感上，其实真的就是回到情感上，而不是在科学跟逻辑上我们能够说服他们。那其实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认知，我们就了解是因为我们道德或者是情感我们的一个束缚，对不对？很多，那是一个很多的部分，对不对？在科学跟逻辑上我们是不是能说服别人，其实不一定，但是是我们个人的一个经验或是情感，对不对？那这非常好，我们如果认知这个，我们就了解为什么我站在这里，对不对？好，那我要先讲哦，我是正道神学院毕业，我是教会牧师，我并没有要说我们应该要支持，我只是要先讲清楚我们是为什么反对。OK，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如果我们要支持同性恋的话，通常我们是因为什么？那在大部分在你们讲义上面，我大部分的东西重点我有写。第一个就是因为它是基因遗传，所以既然它是基因遗传，就不是它能够控制的。那如果不是他能控制，我们就不能够定他的罪，对，这是通常的一个 argument。 第二个就是他是自然界存在的东西，就像我刚刚说有一句话说自然界当中有450个动物种，他们都是有同性恋的倾向的，对不对？那是不是450，我其实也不知道。第三个通常就是跟基本人权有关，就是两个成年人如果有权利选择爱，那我们就应该要给他权利，对不对？我们有什么理由去剥夺这个东西？通常是这三个原因，对不对？那不管它是不是好了 ，OK， 不管这些是怎么样，但是其实这个对基督徒来说，这个我们其实是很容易去反驳的，对不对？因为它就算它是基因遗传，那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对基督徒来说，是不是一个基因遗传的东西，我们就不能够说它是罪？因为世界给我们的 argument 是，如果它是基因遗传，它就不能够是错的事情。
这个我觉得，第一个你的论，这个假设就不一定了，这个还没有证明啊。
对，这个还没有证明，这个我等一下会讲。好，就算它是跟基因有关，那我要讲一个观念，对我们来说，其实它是不是基因遗传，跟它是不是罪是无关的。实际上，从一个长远，从基督徒的神学观里面，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我们的基因就被 polluted， 对不对？也就是说，今天你如果很容易嫉妒，或是你容易犯奸淫，或是你很容易发怒，说不定有一部分都是你的基因，但是呢，我们不能够说那个不是罪。 对不对？这个我等一下会回到这一个。所以其实这是一个 false argument， 不管它是不是基因遗传，基因如果是基因遗传就不等于罪，这个其实不是一个我们能够接受的，因为对我们来说其实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因为基因遗传的东西还是有可能是罪啊。OK， 好，第二个，自然界存在的东西是不是就一定代表我们需要接受？当然不是嘛，对不对？自然界当中动物彼此去强暴，它不需要经过同意，它可以去强暴，那我们一定不会说这个是 OK 的，对不对？那是不是两个基本只要是成年人，他这是他是不是他一个基本人权？一定不是嘛，对不对？这个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可以爱上你的妈妈，你可以爱上你的哥哥妹妹，我们一定不会说这个是可以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三个 argument 其实在他的 logic 的 nature 里面其实是不正确的。 OK， 好，那所以重点其实是回到什么呢？其实是回到到底我们的价值观是建立在什么东西上面。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其实是建立在上帝认为什么是罪，那这个就是回到是不是有一个绝对价值观。因为对大部分的基督徒来说，我们有一个绝对价值观，我们认为上帝是认为罪的东西就是罪，那上帝认为什么是罪，就是没有射中靶心，任何没有达到他完美的目标，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要跟一个非基督徒讨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先去让他们了解什么叫做罪，因为罪是一个宗教的 term， 在华人里面 crime 跟 sin 是没有很明显的分别的。所以华人在不管是对于福音或是对于这个，我们都会有一个 confusion， 因为在华人里面是没有 sin 这个观念的，在英文、希伯来文、希腊文都有，就是 sin 跟 crime 是分开的，这样大家懂我的意思吗？所以 sin 是一个 religious term， 那我们可以说因为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觉得它是 sin， 但是在社会上面确实这个可以不用是一个 crime， 法律上要怎么定义是另一回事，但是在我的信仰里面因为上帝认为它是 sin， 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个 sin，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帮人家去分别出来的。因为当我们用罪的时候会让人 confuse， 因为罪通常在华人里面是杀人放火是犯法，这样讲大家可以分开、啊、所以我们是这样子，因为罪其实在希伯来文希腊文它都是一个 religious term， 就是我们没有达到神的那个完美的目标，那如果我们的上帝认为这个是罪，我们可以认为它是罪，但是我们可以承认在社会上你跟我可以不同，因为它不一定是违背社会的。 OK， 所以这个我们要先了解，因为基督徒我们的价值观是建立在有一个 absolute standard， 但是对于不是基督徒的人他不一定有这个 absolute standard， 那你要把你的 absolute standard 去硬加在他身上的时候，其实他会非常痛苦，因为他不需要认同你的 absolute standard 啊，他的 standard 是建立在社会的道德规范，那你要认为上帝的道德规范就必须是社会道德规范的时候，其实别人不一定是开心也不一定同意的，因为世界上有太多的东西上帝的道德规范并不是社会的道德规范，这样讲大家理解吗？ OK， yes，
可以讲说如果是跟基督徒
非常好，对，所以其实跟基督徒我不会用 argue， 我会用讨论，我会请听他为什么，然后让他有机会去听我为什么。对，你说我没有错，在 argue 这一个是没有，是有一个东西，因为他对于 absolute standard 对于罪这个东西跟我们的定义开始就不同了。对，所以你说的没有错。好，那我们就继续来看，重点在于是不是有 absolute standard， 因为我们有，但是别人不一定有，对不对？那我们通常会用我们刚刚的那些方法，像是违背自然啊、传宗接代啊这些，要去说服别人。可是就像我讲，那些东西的逻辑，不管在科学或社会学上面，它的根基是弱的。其实我们试着要做的是把我们的绝对标准加在别人身上，但是我们把它包装了一些社会的道德，不管是我喜欢，我以前是这样，或者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些，但是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弱的，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一点。我希望大家有明白我在说什么。我不是说不要跟别人讨论，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当我们用这个方法的时候，我们内心是希望我把我的绝对标准去加在别人身上。OK， 好，那我们就继续来看， 接下来我想要稍微很快的讨论一下，我知道大家已经快要睡着了，那你可以伸展一下没有关系。我们接下来要讨论一个东西，就是刚刚有问到很好的东西，就是到底它是不是基因遗传哦。那这个部分我会很快的讲过去，因为我以前是在大学教生物的，刚刚有介绍我其实是分子生物的，我在学术界有分子生物的博士，所以其实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那我会很快的讲过去，因为我知道大家也不是来这边上生物课的 ，OK？ 可能你之前你在学校生物课就已经很挣扎了，你以为你一辈子不用再上生物课，结果你来到这边还要上生物课，我知道这不是你的期待，所以我会讲得很快。那如果有兴趣，你可以自己去多研究，或者是你可以私下问我。那几个比较重要的paper 我都有把它写在你们的上面，你们有兴趣可以自己去 Google， 可以自己去看他们的研究的这一个。那到底是不是基因遗传？的话，大概我讲一下，最早的时候，他们认为可能这一个要找出这个 gene， 可能是在 X 染色体上面。大家知道什么是 X 染色体吗 ？OK，X 染色体决定什么？性别，对对对，就是人类每个细胞都有23对染色体嘛，对不对？那性染色体就是 XY， 那如果是女性的话就是 XX， 男性的话是 XY。Y 的染色体其实很小，所以其实 Y 染色体几乎没有什么重要的资讯，几乎所有的都在 X 染色体上面，对不对？好，那我们了解这个之后，我们就了解今天一个男生他的这个一定是从妈妈来，这个一定是从爸爸来，这个大家可以理解嘛，对不对？对。希望 OK 好，那如果影响同性恋的基因，如果是在 X 染色体上面，那是不是男生就会比较容易是同性恋？为什么呢？因为他只要得到一个同性恋的基因，他这个上面是没有东西可以去平衡他的。这样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如果他的这个基因是在 X 染色体上面，或者 X 染色体跟他有关的话，男生是同性恋的几率会比女生高。对，因为女生的话，她需要两个都是，他才有可能是同性恋，对不对？那男生的话，他只需要得到一个，这样讲，大家可以明白吗？这是简单的一个道理。那结果是不是这样呢？其实，在那个时候他们做的研究的结果确实是。那实际上 2.1 跟 1.5， 现在可能更高，现在可能是5跟3吧。但是确实，男生至少公开承认是同性恋的比例是比女生高的，至少在每一次做研究的时候 ，OK。好，那所以就是说有可能真的在 X 染色体上面有某一个基因会影响 OK。 好，那再来就是说男同性恋，如果这是对的话，男同性恋的话，他的母系家族同性恋的比例应该比父系高，因为他是从母亲得到这个的。那这个是不是呢？是，他的母系家族的同性恋的比例确实比他父系家族的同性恋的比例高，所以结论就是有可能 X 染色体跟这个有关，到底多有关我们不知道 OK。好，那再来我们就看一下下一个的话就是在比较接2014年，就是这个人很有名哦 ，John Bailey， 他是做这个的权威，他认为他找到了在 region 就是 X 跟8上面各自有一个 region 可能是跟同性恋有关，但是不是完整的能够证实，这是一个 debatable 的东西 ，OK， 那这不是100%，但是就是说他认为有两个 region 可能跟同性恋有关，一个在 X 染色体，一个在第8号染色体 OK。 那一般这个都是 target 的 research 在这边。好，在2016的时候 New Atlantis Journal 他发了一个他的这个研究呢，那当然他是一个比较保守的 journal， 所以对于主流来说这个没有太大的引起太大的影响，对于比较保守的媒体可能这就是一个很大，那他说的就是没有确切的证据是证明跟基因有关的 OK。 那这是2016的一个新的。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对于基因遗传有几个东西我稍微讲一下 OK。 就是在1991年的时候，这也是 John Bailey 他的 group 做的，这是他一个最有名的一个研究。他做的研究是什么？就是用同卵双胞胎，就是两个 identical twins OK。 那这是他做的研究，就是同卵双胞胎如果一个是同性恋，另外一个是同性恋的几率是一半 OK。 那如果是异卵双胞胎，就是不是 identical twins， 他的一个同性恋另一个同性恋的几率是 22%。 好，那这个是如果这两个人是亲兄弟，一个是另一个不，另一个也是的几率是 9%。 那如果是领养的话，就是那这个在测验的就是环境的影响了，对不对？在同一个家庭长大，这是差不多的 ，OK， 就是一个是9，一个是11，是差不多的。那是，OK， 非常非常好的问题，是不同的家庭长大的。对， 对，不同的家庭长大，所以他做的研究是同卵双胞胎，但是被分离。
有多少 case？
这个东西应该是40几个，但是我会再 check 一下。对对，但是我要去 check 一下，就 don't take my word for it。对，我要再去读一下，因为我很久没有读这个报告了。对，
双胞胎也是两个都分开生活。
对对对对对对对，当时他做的是这个，所以这应该是没有家庭的影响的。对。应该是没有，但是我要就像我讲的，我要再去看。对，这样。好，再来就是那当时的 society 里面的同性恋的比例大概是2， OK， 现在可能更高。对，现在可能大概是5。对，但是非常好的问题，到底是 over 100？ 我也可以，其实你去 Google 这个还蛮容易查得到的。我也很久没有去读这个 paper， 所以如果你有查到，你也可以让我知道。所以 don't take my word for it。对，那这个1991的这个江飞也这个我有写在你们的上面，我有给你们这个讲义，所以你们可以。好，那我们怎么解读这一个东西呢？就是其实确实就是我们了解 genetic 跟环境的影响，然后这一个是环境的影响跟一般的人，对不对？那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大概它都是5倍。这样讲大家可以明白吗？就都是5倍的影响，就是 genetic会比环境的影响大概会有造成比较容易造成同性恋大概是5倍。这个超，这个应该有超过。不是一个很好的 compare， 我了解。对，但是这个不是那么容易找到。对，这样就是你会要同卵双胞胎，又要被他分开，然后他们又要其中一个是同性恋，他要愿意承认，又要来被研究，这个没有那么容易找到。至少在91年的时候没有那么容易找到。对，但是我们知道至少它是有，它是 significantly 是比较高的，不管它是不是5倍，它一定是比较高的。对，这个是我们可以认为的。好，那大概我们就认为说，就是 genetic 对于环境大概是5倍，环境跟一般人的影响大概也是5倍，这个是一个我们大概可以去理解的一个数据。OK， 那我知道大家这个对于这个可能你需要一阵子消化，那我直接讲一下，我觉得对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去解读它这一个事情。所以我们是这样来看哦，一个同卵双胞胎，如果他在不一样的家庭长大，一个是同性恋，那另一个也是同性恋，几率大概是一半。如果我们光就这个一半来说，就是 50% 嘛，对不对？其实 50%， 老实说，我刚刚一开始有讲，就算这个数据是对的，其实并不影响我们的信仰。OK， 呀、yeah, ，对。
那我刚刚有个问题，就是关于你刚刚说那个张飞的研究，他说在
对，对。
那我的问题是说 ，OK， 所以可能是同性恋基因它在 DNA 上面的排列跟它有什么
关系 ？OK， 好，呀、yeah, ，非常非常好。所以是这样子，他认为是这一个 region 跟一般的排列不一样，但是它只是一个高的比例，并不是你有这样子的排列你就一定是同性恋。你懂我意思吗？如果那样，我们就已经找到这个 gene 了，可是并没有，所以它只是有一个 correlation， 对。
所以他那个研究也是
这个。That's correct. 对，所以如果有的话，我们就是会说，哦，他已经找到了一个同性的 gene 了，对，这样。所以其实是这样子，我稍微讲一下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稍微讲一下，同性恋是不是基因的影响？其实我看他的这个东西就有点像是身高 ，OK。对，就是我们人的身高。OK， 就是你的身高到底是你基因的影响，或者是你后天的家庭跟营养的影响，你很难去说出每个人的比例可能不同，对不对？有些确实是身高的影响，一个 NBA 的球员，他的孩子确实可能长得就比我高，对不对？比我的孩子高，对，就他有这个基因的影响。但是你能够找出一个基因说这个基因就是身高吗？其实不是，因为它可能分布在10个不同的染色体，有10个不同的基因会 contribute 你的身高，对不对？所以并不是你已经找到了一个身高的基因了，我只要改那个基因我就可以让人变高，绝对找不出来，对不对？那然后会有很多是后天的影响。实际上我们人大部分的东西都是这样，对不对？哦，我用一个比较不好的例子， cancer 也是嘛，对不对？癌症也是，但是我比较不喜欢用这个，因为这样感觉好像癌症跟同性恋这个，所以我们就先用身高。就是你可能找不出一个 gene 是这个 gene 叫做身高的 gene， 但是它可能受了 genetic 的影响。
跟那个现象的，就是科学，说的是科学，我在讲是科学。
嗯。
可是这个科学，我就觉得已经在经验的果，应该不合。
嗯，但是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我稍微讲一下、哦、在 X 染色体上面，这个叫做 molecular biology， 其实所有的这些 gene 都是一样，就是说我们找不到一个 gene 是跟 cancer 相关，但是我们知道这几个 region 里面可能跟 cancer 相关，所以我们说我们得 cancer 的几率会被基因影响，但是不代表我们能够 identify 出一个 region， 这个是科学上可以接受的。
基因又找不到，那你又
先
又是有一个基因，所以这已经让我已经
好，所以我不是说有一个基因，其实实际上可能有10个基因。 OK， 我要先强调，就是说实际上可能有10个基因，但是有另外的8个我们可能还没有 identify 在哪一个 region， 但是这些可能都有关，所以它的结果是说在这一段的基因里面它跟同性恋有一个 stat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这个是它的结，它做出来的结果就是说可能目前这两个，但是可能有另外8个是它还没找到，那这个是可以接受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如果我们能够真的排出一个菌是跟癌症或相关，我们就已经可以 cure 癌症了。但我们都知道跟癌症跟基因可能相关，但是你没有办法去癌症排出一个菌的。这个我要先强调，这个是可以接受的。
这个结果会不会这样的？
好，这个是另一个 study， 这个是叫做社会学的 study。这样大家懂我意思吗？ Molecular biology 的 study 跟 sociology 的 study， 我们把它分开。Sociology 的 study 是在看这个的比例，他不是在看那个gene，这两个是一个不同的 study。好，那我也不是要上科学啦，对，我们可以之后留下来问我。那我先 move on。好，那所以重点是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们说他找到了一个gene，但是确实可能跟 genetic 相关，这个是我们的结论。
这个研究是根据 social， 不是根据基因的。
对，它是一个 sociology 的 study， 但是因为它用了同卵双胞胎，所以它就把那个基因的那个因素放在里面，这样说好了。
对不起，我们时间有限，
不会不会，没事没事。对，好，那我先讲完，你可以留下来问我，没问题。好，那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其实是这样子的，我一开始就讲到一个概念，我希望我们有的概念就是。如果人家跟你说，嗯，因为它是基因影响，那你要去跟他辨是不是基因，其实我也不知道，你也辨不赢，对，因为我不知道，可能有影响，但有多少影响我不知道。但是从基督徒的角度，我们其实它是不是基因影响其实不是重点，因为是这样子的，其实一个同卵双胞胎，他的个性脾气、他的易怒度、他的暴力倾向，他多容易成为杀人犯，他多容易成为强奸犯，其实他们都是50%。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这个东西是罪就是罪，它不是罪就不是罪，它是不是跟他基因相关，其实是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不重要的。你懂吗？就是你跟我，你比较，你比我很容易暴怒、嫉妒。那也是你可能是你的基因啊，你如果有个同卵双胞胎的兄弟可能也是50%的影响，但是不代表上你眼中就认为那个不是罪，实际上我们所有的人每一天你的罪都很多都是跟你的基因有影响，你很难去分辨什么是基因什么是后天的影响，但是你每天不是都是要 fight 如果它是罪的话、okay. 所以我要说的是，其实就算证明它是有基因的影响，它是不是罪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无关的。 OK，这个是我们要把它分开的。我们用一个更极端的角度来说好了。那其实这个是有科学证明的。有一个东西叫 endorphin， 就是叫动情激素哦。那这个已经有科学证明，就是在3年后，如果是男生跟同一个女生结婚、交往或是结婚，这个女生对他的性的吸引力在3年后会大大下降，因为男生跟同一个伴侣3年后，我们 endorphin 的 drop 会比女生多非常多。OK， 就是男生跟同一个人，我们会开始失去那个性的吸引力 ，after 3年，因为我们 endorphin 自动情激素自然会下降，女生是保持一个 level 的 ，OK， 所以其实是不是我们天生男生的基因就比女生容易出轨？是，
是啊，
是，这是是的，对不对？但是那我们会不会说，
绕他
话？对，我们会不会说那出轨就不是罪，因为我们比较容易出轨？对，因为这是我们的基因嘛，我一定比我太太容易出轨， 因为我的动情激素下降，我自然会想找新鲜的，对不对？那我的太太自然比我容易忠贞，这其实也是我们男生跟女生基因的不同。但是我们觉得他是罪就是罪，不是罪就不是罪，我们不会拿甚至基因。对，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精液传跟是不是罪，其实是分开的两件事情。OK， 好，那其实这个就是保罗在说的嘛，我们所有的罪其实都是我们每天要去抵抗的，对不对？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讲到的这个概念，我们每一天其实都是在抵抗一个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抵抗的东西，因为我们的基因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我们的基因已经被 polluted， 所以我们每一天自然里面会有一个律会想让我们去犯罪，对不对？其实说我们的罪很多都跟我们的基因是相关的。 OK，好，把这提醒我要快一点。好，谢谢。好，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稍微讲一下后天家庭影响的这一块哦。后天家庭影响的这一块一般是说是什么呢？是说一个人如果他缺乏父亲的角色，或是他有一个 dominant 的母亲，或者是他小时候可能被虐待，或者他被教导灌输这个是对的，这个会影响增加他同性恋的比例。这个是一般的 study 说的，就是说有可能如果你缺乏父亲形象，你家里面有一个 dominant mother 会比较容易让你成为一个同性恋，这是一般在后天的影响上面的这个。好，那这个的 study 其实是比较少的，而且是比较旧的。如果你去读的话，其实比较少的是是在这个上面有研究哦。稍微比较新、比较有名的是2000年 Candler 这个 group 的，那他就是他也是用 twin。然后他就是认为说这些 familial factor 确实会影响，那但是通常就是认为是这两个东西被影响。 OK， 就是你如果缺乏父亲的角色和或你在家里面有一个强势的母亲，会让你增加同性恋的比例。是
那个强势母亲是说男的呢还是男女？
嗯，就是说好，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先说我们是一男一女，你的父亲在你生命当中没有扮演太多的角色，你的母亲是一个比较强势的母亲，是对于小孩是男是女没有差别，对，但是确实他的 study 比较多是在做男生，对，男生的 study 做的比女生多，对，但是这都是有这个对 gay 或 lesbian 都是美都是有的。 OK， 好，那但是大概的结论是这样子哦，我要讲一下，就是说大概的结论是这些 factor 是 contribute to it， 但是 contribute to it 叫做 correlation， correlation 在科学上跟 causation 跟原因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们要分清楚，我们不能够说因为它有 correlation 就代表那个是原因，这个要分开。 OK， 这样比如说我们讲一个病叫做 multiple sclerosis 多发性硬化症，有人知道这是什么病吗？很多人知道，对不对？就是你的神经系统会开始来你的免疫系统开始攻击你自己的神经系统，造成你下半身瘫痪或者是眼睛瞎掉。在这个病男生或女生比较容易得？女生，嗯，女生高很多。它是一个 correlation， 但是不代表它是 causation，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找出女生会造成你得这个病的原因。所以你要叫他做 causation， 你必须要 identify 在女生里面有什么东西是造成他的，但是 otherwise 你只能叫做 correlation， 你不能够说他是引发他的。 OK， 好，所以我们目前只能够说这有 correlation， 但是我们找不到 causation， 我们没有办法 identify 说一定是这样子就造成他是同性恋，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的。OK， 好，那我们就 move on to 第二个部分，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第二个部分就是讲到圣经，我们就回到圣经。那通常大概是这样子，如果一个人他要用圣经来支持同性恋的话，我们一般是说这样子，就是我们要先了解一个东西，圣经的教导可能是有当时历史跟文化的背景的，对不对？比如说献祭啊、妇女的讲道啊、奴隶的制度，都是有一个时空因素。当时的教导跟我们现在，你不用现在全部遵行。你们现在也没有人在献祭，对不对？现在大部分的教会也容许妇女讲道，大部分的人你也没有奴隶，对不对？所以大部分会讲到圣经的时候，就是说那圣经是已经过时了，因为这些东西是会过去的，所以我们同性恋也是要与时俱进。这个是通常讲到圣经的一个 argument。OK， 应该大家都听过嘛。 对不对 ？OK， 好，那我要先讲我们对于这个的反驳，但是我们要先讲，我还是要回到这个，因为我们是有绝对，我们有一个绝对标准。那我先讲一下我们对于这个也不是反驳，就是我们怎么样沟通哦。我要先 clarify 一个东西，就是圣经里面其实是有三种律法的。大部分的人没有这个观念，圣经里面有三种律法，第一个叫做道德律法。道德律法它通常是十诫里面关于道德的衍生。道德律法是不改变，是随不随着时空改变。也就是说，当圣经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的时候，你还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只它是一个不变的真理，只是它的惩罚可以随着时空改变，你不一定要被石头打死。这个叫做道德律法。道德律法是不受时空的限制的。对，第二种律法叫做礼典律法。礼典律法呢，通常这个 ritual 是通常在预表一个未来的东西。OK， 比如说献祭啊、节日啊，这个我们不用再遵守，但是它会预表一个今天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今天不献祭，但是献祭可能等于今天的什么？我们今天不用割礼，但是割礼等于今天的什么？我们今天可能不守礼拜六是安息日，但安息日可能等于主日。我只是随便说，就是今天我们不守礼典律法，但是礼典律法等于今天的一个什么 ？OK， 好，第三种叫做生活条例民法。那通常它在旧约的经文里面，如果是民法，它几乎都会说如果或者就是 if you own a slave， 那就代表它是民法。那民法是什么？我们今天不需要遵守，你只要了解当时上帝为什么会设立这个东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因为今天你认为这个律法是属于哪一个，你就会对它有不一样的 interpretation。对不对？如果你认为妇女不能讲道是永恒不变的，那你今天妇女仍然不能讲道，对不对？那你如果认为它是一个跟理解相关的，那你就要找出今天妇女讲道的时候要蒙头等于今天的什么，对不对？那如果你认为是这一个，那就妇女随便讲道站在台上没有关系，对不对？我们所有的法律，我们所有圣经的律法，其实都是你怎么样去 interpret 就会影响你怎么样去认为，因为你要认为它是道德还是理典还是生活条例，对不对 ？OK， 那大部分如果要用圣经来支持同性恋的，会把同性恋定位在它是一个生活条例，所以今天它不受时，它受时空的限制，今天我们不需要去遵守它。但是对于我们去读圣经来说，如果我们去读利未记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它是一个道德律法，它写的前后文都是道德律法，它实际上是不可奸淫这个道德律法的衍生，它在解释什么叫不可奸淫。也就是说，如果你去看旧约写到同性恋的东西的时候，它很明显是一个道德律法，不是一个民法或是生活条例，因为它是在解释十诫里面去 define the detail of adultery。这样讲大家明白吗？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道德律法。如果它是道德律法，它就不随着时空而改变。如果当时是错的，今天仍然是错的。那这个是我会跟别人沟通，我为什么认为它不受时空 ？OK， 这个是我们要讲清楚，为什么它跟奴隶不一样？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OK， 他能不能接受没有关系，我不需要说服他，但至少我要让他知道为什么我这样子想。所以这个是一个希望大家有的一个概念，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道德律法，所以因为它是道德律法，所以是这样。好，那再来就是另外一个支持同性恋的理论会说，当圣经反对同性关系的时候，指的是婚外或是男妓或是不平等的同性关系，如果它是平等进入同性的关系里面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去接纳它。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错误的，因为在利未记里面，当他讲到这个时候不可与男人苟合的时候，他用的就是普通的性交。OK， 他用的词就是普通的性交，所以今天圣经里面他并不是说男人跟男人在行奸淫的时候，他用的就是男人跟男人在有性行为的时候，他用的词就是在说当男人跟男人有性行为的时候，他就等于是奸淫，而不是说当男人跟男人在犯奸淫的时候，这两个是不一样的。OK。圣经里面他用的原文用的词就是当男人跟男人有性行为的时候，他认为这是奸淫，而不是说当男人跟男人在奸淫的时候。因为如果是男人跟男人在奸淫的时候，你的 argument 可以是说，那如果男人跟男人是在婚姻里面是正常的，是两个人情投意合的，那他就 OK。 对对对，跟同志教会里面的一个很大的 argument， 同志教会里面的一个很大的 argument 就是说，圣经反对的是 either 是男妓或者是在婚姻外的男男的关系，所以你只要让他是合法两情相悦进入这个关系，就不是罪了。
会有男男的婚姻法吗？
哎，是没有。对。这样解释可以理解啊，因为婚姻法本来就是随着社会跟时空会改变的哦。当时的婚姻法是可以一夫多妻的啊。
那如果谁的利益说的就是两个刚才的那个永久结合的关系，那是不是应该跟利益上解释平？
对，所以这是我在说，不过我要先强调，我们不能够拿社会的婚姻法来批判这个是不是罪。因为就像我讲的，那在旧约的时代或是中国古代，一夫多妻其实都是 OK 的、啊、对不对？所以你不能够说当时的、哦、我要讲的重点是在利未记里面，他的 description 说的是当男人跟男人有性行为的时候就叫做奸淫，而不是男人跟男人在奸淫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在逻辑上。我不知道我讲能不能够让你们明白，但是这个是一个逻辑上面的。那我先播放，你有问题可以留下来问我。好，接下来就是下一段经文，我要看的是罗马书第一章26-28节，这个经文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哦。那这个经文我要先讲一下，这个经文其实对我来说是为什么上帝不喜悦同性恋行为一个很重要的。那这个是我的神学院的老师陈爱光牧师，他也是这样子的教导，所以我也要 give credit to him。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他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了自己的形象，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这个是第一次圣经讲到福 blessing 这个字。创世纪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当创世纪里面是用诗歌体的时候，代表他在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如果你读创世纪你就知道，当他用一个诗歌的时候，有点像我们华人的那种章回小说，你在最后会有一个注解，是有一个诗歌说有诗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去为这个做一个注解。对，所以 whenever 创世纪里面有一个改成诗歌体的时候，就代表他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OK， 好，所以他在这边讲到，就是上帝要照着他的形象跟样式造人，并且按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这个和我们和罗马书这个有什么关系呢？上帝按着形象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其实有几个不同的东西哦。那我很快的讲过去，因为其他就不太跟我们有关。就是人是在地上的代表，帮助神管理，就像神在这边开一个餐厅的分店好了，你就是按照他的方式去管理这个分店。第二个就是人可以有神可以传递的属性，神很多的属性是不能传递的，对不对？他的全知全能可能就没有办法传递，但他的爱是可以传递的，对不对？就是我们要学习更像他的那个样式，在他可以传递的属性上面。好，第三个是跟我们最有关的东西，就是神的形象包括男性跟女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观念，因为很多的人都会以为神的形象不分男女，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哦。神的形象不分男女，跟神的形象包含男跟女，这两个是不一样的神学，也带出不一样的 application。我稍微解释一下，我知道这个有点像绕口令，我知道我讲很快，我稍微解释一下好了。OK， 我先问大家，如果今天一个外星人来到地球上，他问你为什么地球上的东西是两性，你会怎么回答？好，那为什么神要创造两性？好，互相帮助。传宗接代，那神可不可以创造三个性别或五个性别传宗接代互相帮助？如果他可以，当然可以，没有错啊，没有错。他其实是，可他是神嘛，他创造三个、五个、十个性别也都可以让他们传宗接代。说不定在谁知道某个外星是有五个性别，他们彼此可以传宗接代。神为什么创造两性？其实不是因为神的形象不分男女，而是神的形象就是男性跟女性，男性跟女性加起来是一个完整的彰显神的形象。也就是说，两性的创造是神在人性上面彰显他形象的方法，所以这两个在神学上面是非常不一样的意义。这个的意义是神的形象里面就是男性跟女性，当男性跟女性加起来的时候是完整的彰显神的形象。如果这个的话就不是，如果这个的话就是， 如果你认为神的形象是不分男女的话，那其实没有错，你要第几性都可以。但是在这，如果我们的神学是建立在神的形象就是男性跟女神，就是这两性加起来，所以神的形象就是男性跟女性加起来是一个完整的神的形象。
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并不是说男人是按照神的形象。
对。所以对，所以我说的重点在这里，神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一句话对于正统的神学家的 define 是神的形象是就是男性跟女性加起来是一个完整的神的形象。
女性是从男亚当的肉里出来的。
我等一下再结束后我再回答这个好了。OK。OK， 对，这没有关系，跟这没有关系，所以。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所以罗马书跟创世纪在这边讲到的这个重点是什么？罗马书它原来是说他们的女性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性也是如此，弃了女性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性和男性行可羞耻的事。所以其实在这一边他要说，接下来他说什么呢？将不能朽坏的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所以他要讲的是什么东西？他其实是讲了三个 exchange， 讲了变成，就是说他把顺的变成逆的，讲把神的荣耀变成 idol， 把真实变成虚谎，这三个东西是 parallel 的。他用了三个变成。好，我要讲的结论是什么东西呢？我要讲的结论是这三个 exchange， 顺性逆性，真实虚谎，跟神的 image， 跟 idol 的 image， 就是说神的形象其实是男跟女加起来是完整的神的形象。当我们把两个男的放在一起，或是两个女的放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不是神本来造人应该要有的那个完整的形象，因此我们就把神的 glory exchange 成一个 idol 的样子。这样讲大家可以明白吗？就是说我把
在前面先推到过来讲，你
这是
在
跟我们两个老板讲过。 OK 啊，我们到两点。
但是他只是来重要的是已经有这个，
好，重点是圣，我们今天要跟人家解释为什么我们要先了解神创造人的时候的样式，是因为神里面是男性跟女性加起来是完整的神的形象，所以他造男造女的时候，他是 meant for 男生跟女生加起来去完全的去彰显神当时的形象跟荣耀。当我们 replace 了这个的时候，我们就会把真实变成虚谎，跟神的荣耀变成 idol。 这个是罗马书跟创世纪加起来要讲的一个完整的神学的概念。OK， 这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会这样子看同性恋，这个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OK， 谢谢。好，所以我要讲的是上帝为什么不喜悦同性恋，因为神创造两性，这个是神的形象的代表跟彰显。那两性就是叫 counterpart， 所以女人叫做 helper， 两性的创造是彼此能够完全的。当我们把这一个东西 replace 的时候，这个两性的混乱就好像创造主跟受造物的混乱，就造成了罪的根源。这个是罗马书跟 创世纪合起来要讲的一个概念。那两性的创造同时也启示了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所以对于一个完整的神学，神当时创造两性是有一个完整的一个神学跟他的 image 跟他的荣耀，从创世纪一直到新约。当我们把这个挪走的时候，我们就 replace 了神的 image with something else。这个是神学里面我要讲的东西。啊，你不能接受没有关系啦，我只是先跟你们讲为什么我们要反对，其实是跟这个相关的。OK， 好，那我们就直接跳到最后，就是基督徒的态度与回应。其实我们还有大概15分钟，对，还好险。OK， 好，那我们看一下基督徒的态度跟回应哦。那这也是在我们最后的第三点。那 这三点其实我有给你们一个表，那在这个表里面大概有不同的教会，不同种类的教会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通常我们都会绕在这个里面，就是我认为同性恋行为是违背道德的，那就会有人说你为什么从事投资？我没有从事投资，我一个好朋友就是同性恋，也是一个基督徒，那就会有人说你为什么要违背圣经？我没有违背圣经，我认同圣经的原则，认为同性恋的行为是罪，然后就会说你为什么仇视同志，就会绕在这个里面。OK， 好，那我们刚刚其实已经有人讲了，有一个东西叫做 behavior 跟 person， 我等一下会回到这个概念。OK， 那我先讲一下一般教会的种类，第一种叫做翻转型。什么叫翻转型呢？就是我希望能够 convert 他。OK， 我希望能够 convert 这个同性恋，所以我认不认为同性恋是罪？是，我希望能够改变他的倾向，我希望借着赶鬼也好，参加 conversion camp 也好，用洁净祷告也好，我希望能够把他的倾向能够 convert 过来。对，这个叫做翻转型的，就是我希望能够 convert 他。那当然，在没有翻转前，我不认为同性恋可以在教会参与服事，我坚决反对同婚的立场，这是一种。OK， 好，第二种叫做劝勉型的。劝勉型的是什么呢？劝勉型的意思是同性恋是罪，但是我不一定要翻转你，我认同你的 orientation， 我不改你的 orientation， 只要你不在这个行为里面。这样讲大家可以理解吗？就是好，今天你是同性恋，你是天生的，我尊重你，我没有办法改变你，那你就不要在性行为里面，那你就可以服事，你就可以跟大家一样。OK， 这样讲大家可以明白吗？这个叫做劝勉型的，就是我接受你的 orientation， 我不改你的 orientation， 你的 orientation 不是罪，是行为，是性行为是罪，性倾向不是罪。OK， yes。对，所以他一定是反对同婚嘛。对，所以是这样，这种的教会是这样子，他会反对同婚。那你有几种方式，一个就是鼓励他独身，一个是你同居，但你们两个就柏拉图式的爱情，你们可以签一个 some kind of 圣洁的 commitment， 对，那我们就可以让你服侍。对，那实际上有现在很多的婚前的人也同居嘛，对不对？那我们就鼓励他签一个什么圣洁的这个，如果他真的没办法分开住，我们就鼓励他说呢，是不是可以签一个圣洁的这个保守你在婚姻之后再有性行为等等的。对，我们就是比较，所以这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对，好，那第三个叫做陪伴型或是复合型，这个比较广。那他是不是罪呢？我用一个小的歪，就是可能有些教会认为是，有些教会认为不是。但是一般这样子的教会呢，就是他一的不公开积极表态，或是他不强调这个是罪，可能他认为这是罪，但是我不积极强调，我认为这个罪就跟其他的罪一样，所以同性恋的罪就跟其他的罪一样。那其他罪的人可不可以服侍呢？当然可以嘛，对不对？你每天也在说谎，你也是服侍啊，对不对？你每天也在可能做一个不喜欢，生气不是罪，但你可能在做神不喜欢的生气，但你还是可以服侍，对不对？所以就是说，那可能这样的教会有一些他会说你不能站讲台，但是我让你做其他的服事。那有一些的教会是就让他参与全部的服事。那到底是不是会让他可以结婚，这个就是见仁见智。所以这个是第三种，就是他不强调这个是罪，他认为这个可能是罪，但就跟其他的罪一样，对不对？其他罪的人，你们每个人都活在每天的罪里面，你们也都在服事嘛，对不对？那我们就把它当成是其他的罪，你不用特别去强调它，对不对？Okay. 好，那第四种就是完全的接纳。那完全的接纳的这一个，通常他有可能认为这个就不是罪，或者是也有一些教会认为他是罪，但是就跟其他的罪一样，这个两种都有。那当然他就可以接受同性恋，所以他也不需要去任何的改变，可以让他完全参与服事，甚至可以帮他证婚，对不对？这个叫做完全接纳的教会。好，那这四种教会都有，对不对？那你们要在哪一种？不是我能够帮助你们教会能够决定的，对。那但是不管你在哪一种，不管你是哪一个流派，我大概会分享几个我的建议。OK， 第一个东西就是，其实神就算不喜欢，认为他是罪，神不喜欢的永远都是那个 behavior， 不是这个人，因为神厌恶的是罪，不是罪人，神一定都是爱罪人，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但是我要强调 ，unfortunately。 大部分的华人教会只是理解这个观念，但在执行起来，我很少看到华人教会是真正活出这个样子的。就容我很诚实的说，我们说我们接纳这个人，但是其实大部分的人他其实是并没有真的接纳这个人的。就是我们其实在我牧养的青年的团契里面是有，就会有别的父母来跟我说，我觉得你不能够再让那个人来教会，因为他会影响我的小孩，这是很正常的，对不对？那不只是同性恋，如果他那两个人是帮派啊、抽烟啊，都会希望那个人不要再来，对，对啊。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华人教会里面我们需要去面对的问题，因为我们只是说这样，但我很少看到华人教会把这个执行得很好的。对，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先认知这个东西，因为上帝很明显喜爱每一个人，喜爱每一个恶人跟罪人，只是他厌恶他们的罪，对不对？好，第二个东西，其实我是鼓励欢迎他们来聚会的，在我的教会里面，我是鼓励欢迎他们来聚会的，所以其实我自己是这样认为，我自己是希望我们欢迎所有的人 ，OK， 那。因为是这样子的，其实不管你是 take 哪一个 stance， 你是希望怎么样，如果你不让他来教会，其实他也没有什么机会认识上帝，他也没有什么机会。你要不要 convert 他我不知道， OK， 但是我们要先讲哦，今天在台湾我不知道，中国我不知道，但是在美国，如果他去找一个 professional 的 counseling，除非这个 professional counseling 是一个 faith based， 比如说 Saddleback 他有他自己，你一般的 professional counseling 他是不容许去有任何的去提示你要不要改变你的性倾向。当你那样做的时候，你直接会 lose 你的 license。我太太其实是 professional counselor， 是 therapist。当一个同性，他有很多的 client 都是同性恋，你绝对不能够 hint 你有没有想要改变你的性倾向。除非他自己提，他自己提，你都要去帮他分析，是不是因为周围或是社会不接纳你，你不能够说 OK 好，那我来帮你改变你的性倾向。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教会没有给他这个机会，让他去 explore 这个 option， 他其实是没有任何的机会的。
那如果这些人来到教会，牧师是不是想要改变他们的性倾向？你的立场呢？
好，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是OK， 我回答那不代表大会的立场，也不代表我教会的立场，代表我个人的立场。我个人的立场其实是不改变他们的性倾向，但是我会鼓励他们保持圣洁，对，
保持什么？
保持圣洁，性行为上的圣洁，就是保持性行为上的圣洁。对，我不抗个人的性倾向，我让他去接纳他自己，那你要不要维持圣洁的性的生活是他的决定。
你也鼓励他这样。
对，但是看我跟他的关系，就是你今天不会是刚来教会的两个人，你去家庭探访的时候，你就说哦，你们其实同居，你们现在应该要分开，你不可能嘛，你一定是跟他有一个很深的关系了。你的关系到哪里，你才能够讲到哪里？他的信仰的根基，还有跟你的关系到哪里，你才能够讲。
所以这个 behavior 同性恋的行为是 definitely 是罪，对不对？
以圣经来说是。
对，
好，以圣经来说是。那我刚刚已经有解释为什么了。对，对不起。
请问这种人可以领圣道吗？
OK， 这个我不回答，因为那个是教会自己的决定。对，就像我讲，你是哪一个，刚刚是哪一种教会，这个是每个教会他有自己的决定，我不帮教会去做任何的决定。是。
如果这个人他是个变性的人，然后今天他信了
什么？那
教会的立场应该大部分不是太教会绝对是
男女
两对同性
恋，
但他今天他
是一个变性的人，对，没错，是。所以其实以这一个来说，变性人其实以圣经来说，你比较难去说他是一个罪，因为他既然已经是这一个性了，那你顶多只能够说他改变了当时上帝召他的，对，但是他那个罪已经过了嘛，所以在现在他的性行为其实是没有罪的。
那所以另外一个问题延伸出来就是说，将来教会里面的话是让什么称呼他弟兄？
你就看他喜欢怎么样，看他觉得他应该，其实我会尊重他，我会尊重他，看他觉得他应该要怎么样被称呼，我们就照着他要的称呼。因为我的 我觉得我的责任是尊荣他。对。
那我想问，就有些教会哦，他说你要悔改，然后你以前这个行为你要。
呀，就像我讲的。
对一个背景来讲，
这是一个很大的，所以我不会去这样子对他。对，其实我这样讲，我会接纳他本来的 orientation 跟他本来的那一个。那一个人他自己觉得他是对，他要就像我讲，我一定不会改别人的 orientation。他自己要守独身，或是他要怎么样，那是他跟上帝之间。OK， 好，我先把这个讲完。第三个就是我刚一开始有讲哦，就是同性恋跟同婚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我们有足够的圣经的根据去反对同性恋，但是我们是不是要反同婚，这个是另外一件事情。因为你在社会上面，你有太多的东西是现在的法律跟圣经的道德是不一样的了。你可以列出非常非常多，对不对？我们随便讲一个婚前性行为好了，对不对？婚前性行为在大部分的国家是完全没有办法的，只要他是成年的，对不对？那今天你也没有要积极的去立一个法说不能够婚前性行为啊，对不对？你也不会上街抗议啊，对不对？那为什么你要抗议这一个，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我们需要大家去想清楚，因为当我们去积极抗议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是拉远了我们跟非基督徒的距离。所以我自己其实不鼓励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去街头抗议游行各种的东西，他自己要去，我当然没有办法控制他。因为其实是这样子哦，有做一个 survey， 就是对于non-Christian， 就是在非基督徒当中来做一个 survey， 他对于基督徒他第一个想到的词是什么？第一个想到的词是什么？大家知道吗？ anti-homosexual。 对，不是我们的见证，不是我们的爱心，不是我们的信心，不是我们什么，而是我们是 anti-homosexual。 其实在台湾之前发生的这个事情，你去问所有台湾年轻一代的牧师，非常影响他们要带年轻的人进入教会，对，非常非常的影响。我只能够说你赢了这个，你就会别的地方输，一定是这样子的。OK， 那所以我其实我对我的年轻人，我们是不鼓励这样，因为我自己觉得我也没有要去打每一个这个社会的这个 legalization 的仗。如果上帝给你感动，你可以去打。但是我知道我反对的是这一个，但是他在社会上是不是我要去反对，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因为同性恋行为跟同性婚姻合法化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OK， 好，第四个东西就是我们自己其实需要 be humble 跟 build relationship。也就是说，其实我们需要跟人家对话，就是有一个谦卑的态度跟别人对话，不管是跟同性恋对话，或是跟支持同性恋的人对话，就听他们讲什么嘛。对，你不需要去 convert 他，你也不需要去说服他，因为你跟他的关键在于你相信有一个 absolute standard， 他认为没有，你没有办法说服他要变成一个 absolute standard 的。其实，对，因为你跟他的差别是一个根本的差别，你要跟他的差是你能够。不要去 break 那个关系，你跟他建立好的关系，有一天他认识上帝，他自然会认为，就像今天对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你怎么样跟他说你婚前不要同居或婚前不要性行为，其实是没有用的。这样讲大家可以吗？你不用去跟他辩论这个东西，有一天他认识上帝，他自己去做这个决定了。好，那再来就是第五个就是Be even better example of the society。 其实我们知道现在的社会是一个很困难的社会，那我们就知道我们更需要去做彼此相爱，更需要去爱他们。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同性恋他们现在在打的是他们认为是像以前阶级女权或者是种族不平等，他们觉得他们是在被迫害的。我们必须要认知这个，不管你怎么看，他们认为他们是被迫害的族群，他们是受害者，我们是加害者，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调整这一个，这是我们的智慧。好，我们就先到这里，我先做一个结束的祷告。那有问题可以，我们中间有十分钟的 break， 对，那我可以五分钟留下来回答你的问题。好，那我们先做一个结束的祷告。那么我们把以上所讲的放在你的带领当中，不论我们在这边的人能够听或是接受多少，或是我们能够理解多少，我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是有谦卑的心，让我们对于不论是同志或者是挺同的让我们都有一个谦卑的心去做一个好的沟通。也祝福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教会上面，我们是有智慧，知道如何去面对这个挑战。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 好，谢谢大家。